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I think my guest is still connecting the voic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Hello，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喜欢给大家好知识的羊毛的陈老师。然后也这个节目同时也在江苏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新闻频道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一位时尚达人，是我 非常敬爱的、非常喜爱的 Carrie 姐。Carrie 姐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能来到这个频道，也感谢陈老师啊、这个邀请。那么刚刚过完圣诞节，那我现在呢，预祝大家的元旦快乐。
是的，谢谢。我们这次节目在圣诞和新年中间真是太喜庆了，这个时间真是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要这个讲到一个女性的一个成长，就是以 Carrie 姐的这个波澜起伏的丰富多彩的这个人生来引出一个关于女性的话题，就是我们一个女性从年轻花季少女一直到成熟长大，变成一个孩子的妈妈，抚养孩子长大，这是一条其实很艰难的路，我相信所有当妈妈的女性都有这个体会。那我们现在来分享 Carrie 姐的这个人生，我看看我们从中间能够有没有看到自己，然后有什么这个能够相通的体会。为什么这个我们请 Carrie 姐呢？因为我觉得 Carrie 姐特别有代表性啊，因为她首先是我们每一个女孩子，她从事的职业是我们每个女孩子小时候都想成为的那个职业，大家猜猜看是什么？ Carrie 姐是服装模特儿，是中国非常早期的，而且走出国门的一批服装模特，时装模特真的是好美。那我们今天呢，正好也有 Carrie 姐的一批图片，可以跟大家一起边欣赏边聊，好不好 ，Carrie 姐？
好的，好的。
好，那我来共享屏幕啊。那我先从那个我们最花季的这个年龄开始看啊。
好的。
哎呀，这张 Carrie 姐您看到了吗？我打开这张照片，
我看到了。对，
这是您什么时候？
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说到加拿大了。就上次，因为我们也谈到这个啊，就是在应该是1992年的时候，我在参加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全国的模特大赛的现场。这是提醒台的表演，然后上面的衣服也是我自己设计的。那个
哦，这是你自己设计的衣服哇？
对，
我也是学服装设计的，这个颜色彩搭配我很喜欢。甚至包括这张照片，你看咱们后台背景上面的颜色和你的衣服也都相应成趣了，
比较搭配，照巧合。
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太棒了。我们看下一张。所以这个时期是92年，是你已经到加拿大了。
对，我已经在加拿大92年拍的一些照片，但是当时的照片都是没有数码嘛相机，所以呢都是翻拍过来的一些照片，很早照片。对，这个是在意大利的那个米兰演出的时候的一个杂志上面
啊，
一张照片。对，那中间那个是亚洲人的面孔，就是应该是我了。
这就是你。对，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咱们就
是为一个品牌做一个演出。对，这个呢是我们在做一些文化交流，就是包括在这已经在美国啊，美国的波特兰和中国的玫瑰，就我们的玫瑰和中国的牡丹相遇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杂志方面的这块一个照片，穿牡丹的应该是我，对，那个是我们的市长，然后他在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墙上的一个别人送给他的一个画上面写的是。花卉传情，文化传艺，花卉传情这样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这样一个字样。
是，当时离开中国，这就已经到加拿大是上学。
美国，对，这有几张
加拿大
不同的照片，就是稍微先看一下。然后这个是一个演出，也是一个叫做英文叫做fusion。绝配这样的一张照片，也是围绕着文化的这个中美交流的文化背景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啊。
当时Carrie 姐已经在加拿大留学还是？
对，这些照片呢，有的是在加拿大，有在美国。那么我们要从加拿大才应该是说起，对吧？应该从从中国到加拿大这样一个过程来说起。那么就是。在1991年的时候，我离开中国去加拿大。其实呢，你讲到这些，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我从小呢，就家里的，因为家里面经常在走动，我父母的这个工作的原因吧。 所以都在走动，就是说我呢应该是一个成都人，是生在成都，但是我妈妈是东北人，沈阳人，我爸爸是浙江人，所以我们呢就是他们在三线工作啊，就是非常的经常的是就是换不同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呢我小的时候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应该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经常改变生活的这种不同的区域和节奏，所以呢给我的锻炼的这个机会就是说我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有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
真的是，所以从小就是一个敢走敢闯的女孩子，是不是 Carrie 姐？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画面我们可以换到我们
好这个，哎 Carrie 姐听得到吗？声音突然断掉了。我们回到现场看一下 Carrie 姐的这个音频是怎么。 Carrie 姐听不到你的声音了，听不到了。对
OK 现在可以了吧？
哎，对，现在可以了。
对，我说我因为我们的家庭情况呢就是有一个非常适应的能力，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具有的，因为我经常会去沈阳东北，
是
啊，然后呢又去浙江去南方来回折腾啊，就来回来回走，所以这适应能力很强的时候呢，我其实本身小的时候就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节，就是说我非常的喜欢出去，就是我妈妈有两句话给我，一句就是说你是这个走心造命，另外一个就是你的那个凳子上有火，总是要烧屁股，肯定是坐不住的一个人。对，
这就是咱们性格的底色啊，喜欢到处走，很风风火火的一个女子。你看这两张照片，一张是04年的，一张是20年的，你看你的头发都是飘起来的，就好像在大步的往前走的感觉，有没有觉得？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在我这个是孩子之后的啊，是咱们先不说那一块，咱们先找一下我们原记的，就是咱们就回到这个讲这个我要去加拿大这个过程。
好的。
所以呢向往自由是我最大的一个其实最大一个情怀吧，我觉得。所以呢我很早的时候在中国做模特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有在我身边很多18、19岁的孩子呀，他们对这个就是物质方面的要求比较高一些，但是对我来讲的话虽然也比较羡慕他们啊，但是呢并不是他，我觉得他有的时候觉得物质是舒服我的，比较舒服我本人的这种感觉。所以呢我还是认为呢就是能够真正走出去去尝试一下，就是这个不同的这种环境啊，不同的生活更好一些，所以自由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一首歌我觉得很代表我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啊，所以呢我把这首歌献给你们啊。你听听是不是这种概念。这首歌呢是这样开头的，不是开头啊，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place I never knew. I'm like a shooting star. I come so far, I can't go back to where I used to be. Unbelievable sight, indescribable feeling.Soaring, tumbling, and freewheeling through the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说这首歌呢非常适合我的这种期望，我生活的一种期望，就是说我要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去在任何的生活的环境中去尝试这样的一个 freewheeling 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是的。而且你也实践到了，也真正做到了。关键是一个女孩子独闯，这个独自走出国门啊，当时父母都不在身边，对吧？就是自己出来，
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没有亲戚，就我自己，就是 就比较胆大吧，但是
嗯，
又闯出来了。那么刚才看的照片的那第一幕就是92年的时候，因为我作为一个模特吧，因为我在加拿大去上学，然后作为一个模特我要参加一些比赛。这时候呢，就我的经纪人就说你要参加，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当时呢，400多块钱的美加币，你可以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啊。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参加这个比赛我没有任何期待，我就是去看去学习啊，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到了之后呢，我居然得到了三个大奖，然后呢，我就觉得哇，我也很了不起啊。感觉就突然间自信心又增长了不少，对，因为
对对对，
当时呢也有一个元素，就原因呢，就是说没有什么华人，就是我和另外一个，他还不是中国人，他应该是亚洲人的一个，任何其他一个国家的一个人吧，所以呢，中奖也许呢，就得奖呢，也许可能别人看我们的一种另类吧，不太相同的那种感觉，反正有这样的一种氛围。但是我觉得也挺幸运啊，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突然间能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也好啊，一种鼓励也好，我觉得对我的人生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是，后来就真的就定居海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我上完学之后呢，就是也是有个经纪公司，他说就是哎你可以去那个欧洲，因为当时欧洲也是反正就模特这一届吧，到处都需要那个模特嘛，所以我说好啊，然后就其实我就不知道，现在啊过了这么多年一想起来自己胆子也挺大的，就直接就奔欧洲去西班牙了，所以在西班牙又去做广告，又演出披星台，然后又去给人拍那个电视剧，所以呢就是整个来讲的话还是作为一个一个稀少人群吧，我觉得还是有的时候还是能够得到一些这样的工作呀，这样的机会。
是，所以在西班牙已经就是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了，因为你刚才说到这么多种职业其实都涉及了，而且相信应该也是做得很不错。那后来是什么契机决定就结婚生子了呢？咱们这个模特
从西班牙回来之后呢，
是不是
我当时应该是去回中国去看我的家人，然后呢之后要回加拿大，但在这个一个巧合的机会吧，我就碰见一个以前的朋友，他就说哎你为什么不在中国发展，现在应该是96年的时候嘛，96年
的时候
对，应该是非常有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说你要不然我给你投资，你在中国搞公司吧，所以呢当时呢就是说也是心血来潮的感觉吧，就说好那可以啊，他就给我投了300万人民币，就在中国做起公司，然后又做这个模特经纪啊，做广告公司，
那时候是好时候，
是，然后
96年
也年轻吧，就是也有闯劲儿啊，
96年是我刚刚上北服，那时候整个中国的服装行业都是非常欣欣向荣的，那您赶在好时候了做这个行业。
对，然后做的也是挺成功，或者说挺有这个干劲儿的。但当时呢也就是和我前夫认识的时候呢也是在那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呢就是在97年98年啊，然后到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做公司，但是呢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是没有计划性的就是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么当时的选择就是说对我来讲的话当时选择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什么女强人呢，把孩子和家庭和事业都连在一起，当时我是认为人生呢就是有两个特别大的一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也所谓的焦点，或者说
是的
转折点吧，
转折点，
就是说你做人母的时候呢对我来讲啊这个不能够要跟人来适合，你应该是这样的一种选择呢，对于我来讲适合我的选择就是说我现在要事业方面我要放下，我要把这个家庭放在第一位，那个时候呢我就把我的所谓的这个spotlight 就是我的这个
重点焦点
自己的灯啊给它关掉啊，就是 spotlight 这个灯关掉之后呢就退居到 这个家庭里面去，去真正的作为一个母亲来培养自己的孩子，这段时间也很长。对，当时我记得是在青岛，
这就是我们 Carrie 姐的两个孩子。这个其实不就是说从一个普通女性来说，这个都会觉得退出职场然后回归家庭做全职太太都会是一个非常难做的选择，何况是一个这个青春靓丽在时尚行业，在千变万化的这个机会稍纵即逝的时尚行业里面做的风生水起的一个这个女性啊。所以我觉得你自己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笃定的决定，但是从我看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勇气，就是能做出这么一个决定是一个你内心里面是有很大的勇气，但是不一定你当时是就意识到啊，但是你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很有勇气的选择。所以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全心全意的照顾孩子，那就是和丈夫一起定居美国了是吗？
还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在青岛，然后我的那个前夫呢，他有自己的公司，他就很忙，然后也经常是我自己带的保姆和孩子在一起，就是在一块儿啊。那么在青岛这一段时间，大概有我看啊，有我们孩子8个月的时候回到中国，然后呢，就是我老大呢，他就是回去的稍微早一点啊，我老二有两个孩子嘛，回到中国之后，我们待到。我们小的是5岁，大的是7岁的时候，我们回到美国。
嗯，
因为我先生是从美国来的，对，他是美国人。
美国人，你看咱们这小伙子多棒！
嗯，
到小的5岁的时候，咱们就是弟弟了，这就是弟弟5岁的时候回到美国了。
对，弟弟回美国，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就回到我前夫的这个他自己以前的家嘛，就是在这个俄罗岗州。我们现在一直在俄罗岗州生活。对，
那后来因为你一直说前夫，那这个到什么时候就这个第二个重大的转折点出现的呢？
这个转折是这样的，就是到了因为有一段时间呢，应该是2009年以后呢，我们两个之间就有一些很多的摩擦，关键的事情还是可能会是。因为他的生意各方面不好啊，或者说那个时候2008大家知道吗，那个时候美国的整个经济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啊，因为他精神就非常的他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他这个人本身的这个脾气啊各方面他就非常一个自我的一个自我的人，所以他就在那里面会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1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其实 Carrie 姐说到2008年，咱们现在2022，马上2021年也过去了，2018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间，就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这种社会生活里头，其实每个家庭都会在这个社会的这种波动里面，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还是病毒的，这些波动里面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实际上你们的家庭就是被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就是波及到了，所以具体的问题就不去细说，就是导致你们的分开，对吗？您和前夫就分开了。
对，各方面的因素吧，
各方面的因素
是也是人为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一直我就开始想到要工作，因为要有这样的一个支柱啊，不能说你需要依靠自己的丈夫去工作各方面，所以我要想到回到这种回到以往的这种生意啊工作这方面来。所以呢那个时候慢慢的到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要分手，就是那个时候已经不能，应该不能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啊。那一二年的时候，那么我就开始真正的出来，就是正儿八经的自己做公司啊，然后开始不同的这样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经济的活动吧。然后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家庭之中呢，每一位家长应该扮演一个角色，但是我们很遗憾的是，因为我的前夫他决定说，他对孩子的这种帮助和支持啊，就所谓的这个供养呢，他就终止了。那个时候呢，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考验嘛，我认为是一种人生的考验。所以呢，他当时是我们两个人，他放一个星期，我放一个星期，把孩子来这个代养啊，带着一个星期。但是之后他告诉我，他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带孩子一个星期，把孩子全交给你。当时其实我暗地里是非常高兴的，我感觉因为孩子来回走来走去也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不稳定。但是呢又不是想让他没有这个能看到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但是他拒绝是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时候，我就说那我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当时是这样的一种结果啊。然后之后呢，法院就判他，因为当时他那个也是经济方面有一些问题，就是法院判他每个月给孩子500块钱，就两个孩子500块钱，250块钱一个孩子，非常非常少。因为我儿子他，你知道他体重身高，他一天吃的东西就一天能吃50到100美金的东西啊，所以呢那个时候那200多块钱是不够的。但是他可能给了一个月吧就终止了。一直就从一二一三年就不给了。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愤恨嘛，你肯定是非常的有一些非常不愉快，对吧？你可以要跟他去一般来讲的话跟他斗一下，跟他去争啊，去打。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的精力不够，就说我如果把这个精力全给他去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没有精力去挣钱，没有精力去做更好更多值得我去做的事情，就这个精力我耗不了。所以呢我就给他放弃，我说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再说什么，我只是说你认为你可以晚上睡得着，那你就 那我就没有任何
接受你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控制你的。其实这个东西呢，怎么来讲呢？有人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很弱？你很脆弱哈，或者说，weak。但是我跟大家讲说，我说在善良与这个就是软弱的这个过程之中，就是两个是有区别的啊。那么我呢，可能是善良，并不是软弱，
对
吧？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要放别人一步的话，可能海阔天空。那这个时候，对，是一个自信的表现，就是我非常自信的认为我自己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这个也是我的责任。所以呢，
我反而觉得，对您的这个选择啊，就是选择我不跟你纠缠，我不找你要这些金钱上的资助，我反而觉得是你强的表现。这个我在哪里看到一句话说，如果你面前有两条路选择。选择那条 难走的，就是你实际上选择了那条难走的，谁能选难走的路呢？两条里头选那条更难走的路，勇者啊，勇敢的人啊，我觉得你就是这个勇敢的人，你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但是这条更难走的必定是能走得更长和更好的路。我特别想听您后面的分享。
对，我觉得这个呢不适合所有的人，它是根据环境和因素和条件。那么就是在我的条件里面呢，我认为我能够做到这些，所以呢我没有去纠结这些事情，因为这种事情对我来讲是浪费时间，或者说对你自己的情绪的这个
浪费
影响，
对
吧？因为每个人都要有找到愉快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你整天每个月在纠缠，在你给不给我钱，我不给我钱，我跟你打架，跟你吵，我觉得对我来讲啊，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不值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就去做我想要去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财富，这个才能去创造这个金钱啊。
对，对的。
嗯，
好。而且同时就是抚养着这个孩子们，这些你看这些体育啊、音乐呀、这个各种的文化活动一样都不少，就你一个人带着他们。爸爸
对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
就是说你也知道在美国这个孩子的训练锻炼音乐这方面是很多的这种业余的东西啊，你
是
一个多元化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要带这个开车送这个，特别是周末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一天到晚要送，有的时候送八回大家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你在美国生活的人他不觉得奇怪，送孩两个孩子一会儿这个比赛那个比赛，然后你先看这看半场，然后再回去看那个半场，然后你就一天来回就折腾，你到折腾这个都送完之后，你觉得你的时间特别的宝贵，因为你还要去做生意。
真的，哎呦，这个说起来好像轻描淡写，这个我们是深有体会的。两个人就把这个两个孩子的这些事儿，都做完，然后一个工作一个全职，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就辛苦的状态，你一个人把它做出来了。然后孩子现在都已经这么大了，
对，因为我是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朋友，有一些朋友帮不了你忙，他们也很忙。那么我没有家里面任何的亲人，对吧？只有两个小孩子，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在就是很一天很忙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很愉快，因为我跟孩子能百分百的时间在一起，我觉得他们也很快乐。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说，哎，我是一个受害者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种选择。那么让给孩子这种感觉也是一个温暖，至少他知道这个爱的存在，你知道吗？知道爱的存在。但是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的话，他看到你的这种工作的状态呀、和你这生活的这种情感在里面，他觉得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所谓的人生的教科书。
是的，他们看到自信的妈妈，他们自己也就自信，他们自己也很有勇气。那跟我们分享几个这个孩子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的一些小经验啊，小感触啊，小故事啊。
我觉得我们家孩子呢就是比较通情达理吧，有的时候我就会爱他们，但不是溺爱啊，就是要给他们东西，不是说必须要都有什么都要就给啊。有一回呢，我一个朋友他从中国来一个男就是男朋友，就是男士的
男性朋友
、然后他到美国来，他说，哎，你 Carrie 你能不能陪我去买点东西啊，给家里人买点东西。然后呢我女儿就跟我一块去了，然后他到了这个 Gap 这个店里面去，小孩的衣服嘛，他就说，哎，那个他说，你看 Maria 你有没有喜欢的，我叔叔给你买一件衣服啊。然后 Marie 说，好啊，在里面转之后，然后说 Marie 想说，我一件也没有看上，那我不想要，因为我没有看上，对吧？所以呢 那就算了，我也不想买。那我说好好，那就尊重孩子的意见，对吧？
嗯。
等过了两天呢，他这个男士朋友说，哎 ，Terry 能再陪我到另外一个店去看一下？我女儿又跟着去了。跟着去了之后呢，当时他就在那个店里面看到一只就小孩的表，他特别喜欢。他说妈妈，我想买这块表。然后呢，我看这个表，我说好，我说但是今天咱们不买，咱们过两天再找时间再来买。他就很。就是很疑惑啊，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哎，觉得是为什么呢，他也不知道，我回家妈妈给你解释。到家之后妈妈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啊，今天叔叔让妈妈陪他去买东西，那如果你买这块表的话，那叔叔肯定是帮你买单了，对吧？你拿回来大家一起结账。我说这个呢，因为我们不想让叔叔买，所以今天不能买这块表，等下回咱们两个有时间自己单独去买。所以对于孩子来讲的话，他会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情调。但是这种情况，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加拿大的时候，他的一个女孩子就跟我们一起 shopping， 然后呢我另外一个朋友 也去了。这个女孩子呢就也是跟我女儿一样大的，就跟那个我的一个朋友讲，阿姨你给我买这个吧，你给我买这个。然后之后呢我这个朋友就讲说，你看这个孩子没有教养嘛，他为什么让我给他买东西，他这个大人怎么不管这些孩子这种东西。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他是一种你怎么样教育孩子呢，也是有一种我是认为是一种概念，你必须要有一些骨气的这种感觉，对吧？
也要
对孩子来讲，
这个对，也要换位思考，能够从自己小孩想要一个东西，他是本能的，如果这时候他能够抽离离开自己，站到别人的角度，妈妈的角度，叔叔的角度，再来看一看我这个时间点要合适，还是换一个时间点要会让大家都舒服。哎，其实这个看似一个小事啊，看似一个买手表不买手表一个小事，其实是在教这个孩子做人，换位思考，然后全方位的来考虑这个一件事情，它的合适的时间点和一句话合适的说话的时间点，对吧？那我觉得真的你这个智慧这个也许从根源上也是从你的父母那儿传承的啊。那我们小弟弟呢，小弟弟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小弟弟呢，他是就是特有特挺可爱的。最小的时候呢，他这个在学校里面踢足球，然后别人跟他抢球，就给他推了一下，推到这个栏杆啊，学校这个栏杆上，就把这个扎了一下，手就出血了。然后他就特别不高兴，就哭了啊。回家了就告诉我，你说妈妈，说妈妈今天有人推我。然后呢把我的白衣服白衬衣都弄脏了，说我哭了，不是说我哭了我的手破了，是我的衣服都弄出血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跟那个孩子他推你推他了没有？他说妈妈，他很认真的讲，说妈妈我不能推他呀。我说为什么？他那个长得特别小，我要推他他受不了的。他就会这样讲，他就想到说，哎，我这么大一个块，因为他就是特别壮你知道吧，他特别高，所以呢他就想，哎，我要推他受不了，所以我不去推他。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惊讶的说，哎，孩子有这么多想法。
对，你看咱们这个是打橄榄球的运动员呀，这个就体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他知道这个不必要的时候收起自己的这些体力能力，他不去伤害别人，对吧？这个我只有在运动场上我才用我的体能，我日常生活中我不因为任何原因去出手。这个
对啊，
这个，
以前他又看那个小的时候看那个蜘蛛侠，我就跟他讲嘛 ，Great power comes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所以呢
是
一样的啊，你有这个超能的这个能力的话，你一定要有这样责任心，一样的。
对，这个是因为你这个内心里面有一个非常自信、独立的妈妈，才散发出来的这个能量，影响到这两个孩子这么能够笃定，这么能够自信。自信的人才会不去伤害别人。我们下一过进入一段广告，下一个是最关键的内容了。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人在旅途节目。这个 Carrie 姐刚才已经讲到我们两个孩子啊，这个在 Carrie 姐自己的这种言传身教下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是非常有责任感，懂得换位思考，能够考虑这个其他人感受的孩子。其实把孩子能教育成这样，这个妈妈真的是要全方位的付出，不仅仅只是衣食住行，是心理能量的灌注，才能把孩子养育成这样的人。那么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具有这样全方位的能量，这样一个人，孩子已经长大了，那这份能量还用什么方式继续让它发光发热呢？我觉得 Carrie 姐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把自己的这种使命感找到了，要把它继续的去向更多人去传播。那 Carrie 姐，现在您在做的这个项目是什么？
对，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做了我自己的珠宝的品牌，然后呢，去养这些孩子啊，用这个珠宝的这个品牌。那么孩子呢，慢慢长大了，他能开车的时候呢，我就考虑说，哎，我要进入我时尚的这种氛围，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所谓的 calling， 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calling，那这个是我的 calling。那所以呢，我除了成立这个中美时装周的这样的，我是中美时装周的这个，应该是创始人，然后呢，又是中国玫瑰公主皇后和中国那个牡丹公主这样的这个选美的这样的一个，也是创始人。然后另外还有自己的公司，就是 Oceana Blue Production 和那个 Opro Brand 这样的一个 LLC。那所做的使命啊，那我先来讲，就是说我们中国玫瑰公主和皇后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在中国，在美国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的话，我们首先要弘扬中国的文化。那么弘扬中国文化，你不能说单向的，因为交流是双向的，对吧？你要有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在一起，让大家能够互相的交流。所以呢，在这个话题里面呢，就每一年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就玫瑰，你知道那个波特兰是玫瑰城，它的玫瑰花节很大，
花园，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中国玫瑰公主呢，她的使命就是环保。这个环保使命，我觉得是为了人类地球的这样健康，能够为人类生存这样的一个大的话题。那么，从小的话，我们家境也很好，但是我一直是特别关注这个环保，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在时尚方面的这个环保就更重要，因为时尚，你也知道，时尚业、服装业造成的这种垃圾也好啊，这种
污染
很大，
对，
所以我们呢要提倡这个环保，整个的这样为这个人类呢这方面呢能够，这是大话题啊，能做出一些贡献。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也好啊，一个工程也好啊，或者说一个项目也好，
是的。所以通过这个玫瑰公主还有这个中美文化节，我们在过程中把这种环保服装或者一些理念，对吧，通过这样一个搭台吧，就是时尚来搭台，实际上传播的是环保的理念。就是最近我这个我不知道您这个照片里面有没有，最近还看到您在波特兰组织了一个艺术展，上面有一些很多可穿的这种植物呀，一些这个现代的设计，是不是也支持一些中国的或者是本地的一些新锐的设计师？
对，当时是和这个俄勒冈州艺术家协会一起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做 wearable art， 能穿的时尚的这种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那么我们还有就是我 每一年参与的美国超模大赛，美国模特大赛，然后还有这个纽约时装周，我们都会有很多项目和很多的中国的设计师，然后我在给他们做一些设计方面制作的工作，就是 director 啊，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个独立设计师啊有很多啊，中国有名和无名的，或者说慢慢成为一个有名的设计师和包括郭培在内，我们都帮他做过很多的这样的时尚秀在美国，能够让更多的美国的民众啊或美国社会能够了解更多的中国的设计师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那讲郭培的话，就是他是都是一种宫殿式的这种制作啊，他不是说每个人能穿的，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它是一种艺术的和艺术和服装啊设计的这种综合。像这种设计品，确实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值得赞美和值得尊重的这样的东西。嗯，
对，可以说它是一种可穿的雕塑，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艺术品的范畴。
对，
而且您作为一个先走出国门的人，实际上现在把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经验用来分享给更多的这个想要走出国门的设计师和年轻人，包括现在在美国，我们华人也是很艰难的时刻，能够用美的形象，把这个美华人美的形象、现代美的形象传播到更多的人的眼睛里面，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帮助。对我们华人的形象，
对，也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也是文化交流的。
对，
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设计师啊，在很多方面他有非常浓厚的这个文化的底蕴，所以呢在设计的各方面的话，我觉得更有很有回味的东西，很有回味的东西，然后在制作的工艺各方面呢都是非常精挑精选的，这样的这种设计的理念，我觉得非常让我觉得很欣慰，而且也自豪，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呈现出这么多啊，这个中国的设计师的这种作品，我觉得我非常的骄傲。
是的，是的，我们也为那个有您这样的前辈在西方的时尚舞台上做这样的工作而感到骄傲。你看现在这些小朋友，这是您组织的什么活动吗？看到有好几张这个小朋友，你好像在训练他们走台，是不是？Carrie 姐的这个话筒又断掉了，可能看看 Carrie 姐这个听不到了，话筒又断了。
对，我是的面试官和导演，在这个美国的超模特大赛上面，所以我们会做这个表演方面的这些训练啊。那就是我在想，就是再讲一句呢，就是再加一句话，就是训练这方面，在模特方面的训练，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啊，给孩子
是
但是呢我觉得有很多情况之下呢，就是很多不同的这个模特经纪公司也好啊，培训公司好，它只限于说哎你这模特就会走台步就行了。我说模特啊它是一个就是不是只你走模特步就是一个模特这样的一种概念，它有很多概念，包括你作为一个人怎么样成为一个很好的模特，它的character 就是他的 personality， 对吧？个性方面的培养和不同的这个方面的培养都是很关键，包括怎么样去拍摄，怎么样和别人接触，怎么是接人待物，怎么和摄影师和化妆师沟通，怎么和导演沟通，怎么样去拍摄做广告，这些方面怎么和设计师来合作啊，都是让模特要学的很多的这种课程，不光是走台步走的怎么非常熟练而已。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比赛啊这个过程之中，我就告诉大家，我说你看我面试的人不见得说他走得非常好，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自己的这个性格展现不出来，那这个呢你也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标准。所以呢我在这种方面就培训方面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个培训机构包括美国的包括中国的都比较单调一些。
所以你也在参与到这个培训新，
对，
你看我们已经成了这个幕后的啊推手了。
这个是玫瑰节的时候，我们的公主们在这个我们坐的这个花车上，就是这个是历来100年来我们第一个花车，华人的花车。
100年来第一个华人的花车，哇！
对，让我们终于实现能够我们的梦想，就是要有华人的花车。
是，
日本、台湾这些都有，但是我们一直没有，
一直没有。从哪一年开始？
就是2018年的时候，终于我们把这个花车建成了。
后来每年都有吗？18年以后？
因为19年的时候没有，因为有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抢到这个位置。2020年就是疫情的时候
就取消了，
就取消了。
你看，这是18年的时候啊。
这是按照这个我们的唐人街的那个模式，那个墙就是那个门做的。
对，对，这个是波特兰每年什么季节有这个？
6月份的花车。
对，6月份的花车有。
这个就是我们要提倡环保，让更多的人不光是这个，我觉得孩子培养啊，在培养他环保意识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多元化的这种，因为是这个生态这个东西是非常的一个客观的东西，对不对？生态的一个。然后大家就要知道为什么要环保，怎么样去环保，每一个人要做什么，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或者个体的这样的。
你说的太对，
责任就是一种整体的社会责任，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概念。
对，我们服装行业本身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它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不同的公司，不同的群体，它也是一个产业链，所以我们这个链条里面其实每一环的人都有环保意识或者增强环保意识才有可能改变，不是任何一个环节去改变这个事情能改变的。所以我特别高兴为什么请到 Carrie 姐来聊，就是觉得Carrie 姐自己的人生本身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女性啊去思考和借鉴，包括这个在服装领域里面的这些思考。而且我自己个人也是一个这个喜欢思考这个环保问题的一个人，而且后面我们还会请到也是身体力行的做手工的这些环保人士来我们的节目一起聊。所以今天 Carrie 姐把人生的这个旅程给我们简短的分析了一下哈，这个最后给我们有没有一句想要给